北大河細節首曝光，習近平遭逼供，向親信表沮喪。台軍營級規模赴美軍演，美國以神之眼圍堵中共。五十大民營房企34家海外債務違約，中直系抗議民眾遭毆打。拜登傳記記者話：拜登承認好攰，如果退選唔會太震驚。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6日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9月4日，中共外交部證實習近平將不會出席 G20 峰會，而是派總理李強代替參加。這個是習近平首次缺席他一貫重視的 G20 峰會，所以他的缺席引起全球關注。今日日經新聞前中國分社社長中澤克爾表示，習近平缺席反映中共國內政局出現動盪，並且爆料知情人士的消息，在上個月舉行的北大河會議期間，習近平受到黨內元老前所未有的指責。請睇報道。
據日經新聞報導，中澤克爾提到，北大河會議的非正式討論從未正式披露，但今年閉門會談的細節已經開始浮出水面。這次秘密會議和習近平2012年就任以來舉行的前十次北大河會議截然不同。消息人士告知中澤克爾，在今年的北大河會議上，一班退休黨內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責習近平。根據收集到的訊息，習近平後來對他的最親密的助手表達了他的沮喪。這次北大河會議是在沒有黨內最知名元老出席的情況下舉行。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自從去年10月在全國代表大會上被護送出去之後，就很少露面。但中澤克爾說，儘管這些人的缺席可能有助於為習近平創造一個理想局面，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今日的中國經濟正以從未見過的方式衰退，房地產行業一片混亂，青年失業率惡化到北京當局停止發布數據的程度。此外，火箭軍被清洗，軍方陷入混亂的同時，外交部長秦剛又因為不明原因被免職。直到今日，外界仍然繼續猜測，而這場動盪令很多中共元老感到擔憂。消息人士說，北大河之前，黨內元老先召開了自己的會議，總結了自己的意見，然後才將意見傳達給習近平。會議很可能是在北京郊區舉行，隨後只有幾位元老前往北大河，向現任領導人傳達他們的共識。消息人士說，和包括習近平在內的現任領導人的面對面會晤是在一日內舉行，而這些人傳達的訊息主要是說，如果政治、經濟和社會動盪持續下去，而不採取任何有效的應對措施，共產黨可能會失去民眾的支持，對統治構成威脅。啲元老說，不能再有更多的動盪。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靜遠認為，從爆料內容來看，北大河元老說的是曾慶紅一派。為什麼河北大水，習近平沒有去災區慰問？為什麼中共軍隊沒有大規模出動參與救災？習近平在北大河遭到權力危機是一個最合理的解釋。在這個動盪的形勢下，他不想讓軍隊出動，因為他不能確保軍隊不會出問題。而習近平在受到元老出乎意料的挑戰之後，他亦和他提拔到重要職位的親信發泄自己的不滿，並將矛頭卸責指向了他的三位前任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根據消息，習近平說，前三位領導人留下的所有問題都落在我的肩膊上，過去10年我一直在度解決這些問題，但仍然沒有解決，我有責任嗎？他還跟助手說，現在他們的工作就是解決這些遺留問題，而這種發泄令他的親信膽寒，尤其是黨內二號人物中共總理李強。唐靜遠說，這次逼供的行動說明這些元老還是有能力可以避開習近平的監控，在一定的範圍內來聚會，這無疑對習近平的權力鞏固構成挑戰。 元老攻击习近平搞坏经济和对外关系，危及到党的安全，而习近平反击的重点是攻击邓、江、胡三代玩击鼓传花的做法，将个雷都抛到他的手里面。他十年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收拾烂摊子来保党。其实中共文革对立两派是斗到你死我活，那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经典的套路和宿命，直到最后将自己斗垮为止。所以从习近平对手下讲，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看得出，习近平的加速之旅会继续下去，决心将油门踩下去。实际上习近平正在以保党之名行灭党之实的路，不可能停下来。另外中泽克尔提到，习近平决定不参加 G20 峰会，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丢架。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陷入僵局的中美关系似乎无法取得突破。虽然雷蒙多刚刚访问中国，但是北京认为美国并没有带来礼物，由于美中都无法在重要经济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所以习近平很难和拜登进行接下来的会晤。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还不清楚习近平能否在11月前往美国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如果他缺席这次聚会，将会引发更多信号。
据日媒的报道，台湾有营级人数参加了8月由美国国民卫队主导的军演。台湾军事专家分析，虽然台军参与美方训练不是第一次，但是以前都是连级或者排级的人数参加，而这次规模更大，并且还参与多国联合演习，这个等于创下先例。请看报道。
据日本产经新闻9月2号报道，有多名官员透露，台湾军队8月5号到19号将参加美国中西部密芝根州国民卫队主导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有多国军队参加，人数超过7000人，在密芝根州的训练设施等地进行。拜登政府希望加强美台军事交流，以提升台湾的国防力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对自由亚洲电台说，美国各州都有国民兵年度训练，国民兵属预备役，被召集就是现役军人。这次军演是国民兵全球伙伴计划，全世界80多国参与。而美国对台湾军队的培训，2021年媒体就披露过，比如台湾 F-16 现役空军就在美国空军基地培训。他还提到，台湾的部队以营级规模加入，可以完全地演练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电子作战、空对地支援等全套的作战战略，可以提高台湾的作战经验和能力。最重要是美军的实战经验可以和台湾分享，战术和战法都可以获得提升。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亦提到，美国长期执行对其他国家军队的训练协助计划，具有一套很完整的实施方式。他说，美国为了符合一中政策的规定，一般不给台湾的人员参加多国联合演习。美国这一次允许台湾军队和其他国家部队联合演习，那等于是创下了一个先例。而美国围剿中共的做法，还不仅体现在帮助培训台湾的士兵，亦在印太布局，直接用联合火力网回应中共日益扩张的军事野心。美国印太司令部去年11月份在檀香山的太平洋会议上就表示，准备建立一个初步的联合火力网络，联合全域指挥和控制系统。这个系统是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战略作战概念，是将美军所有军种，包括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部队的数据传感器、射手和相关通讯设备系统连接在一起，最终亦会将盟军伙伴整合为一个综合的网中之网，然后用单一的视图窗口观看战场动态。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利诺表示，目前一个可操作的网络已经有雏形，尽管台湾暂时未能加入， 一到战争的时候，只要美军授权，台湾就可以联网作战。
中国房市危机使开发商出现了创纪录的违约潮，目前中国50家大型民营房企约有三分之二拖欠债务，而随着房地产金融的频频爆煲，引发了社会局势动荡更大的危机。日前在北京朝阳区的中植系总部有消息说，就爆发了两个月以来债权人规模最庞大的维权行动。请听报道。
彭博社报道，截至9月1号，按美元债券发行量计算，中国前50大民营开发商中有34家已经出现海外债务违约，包括碧桂园在内，而剩下的16间公司亦必须在9月份，亦就是这个月，偿还近15亿美元的债券或本金。虽然有消息说碧桂园境内债获投资人展现，同时美元债券利息亦传出在宽限期最后一刻付清，短线违约风险消退，但9月底前还有8笔债务要还，而多家开发商亦面临相同清债压力，倒债危机还未解除。面对这样的债务压力，尽管当局为了压制房市下滑推出了认房不认贷的政策，这推动了星期一地产股市的反弹，但是中国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仍然可能走向违约，这可能进一步令中国市场发生震荡。最近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表报告说，截至2023年上半年，他们的不良贷款总额达到12,020,000,000,000人民币，比去年年底增长了 7.6%。 这四间银行的建筑业不良贷款都大幅上升，预计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信贷危机加深，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连锁反应无法估计。碧桂园曾经是中国房地产的开发巨头，由于它房地产项目数量是恒大集团的四倍，所以碧桂园违约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目前碧桂园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开发商之一，负债总额大约是1,87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碧桂园还出现了489亿元人民币的创纪录净亏损。彭博的行业研究信贷分析师安德鲁陈 Andrew Chan 表示，新城控股集团和雅居乐集团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对象。到今年年底，这两个集团分别有1.04亿美元和2.22亿美元的债券将到期。这些数据除了进一步打击市场信心之外，亦有可能因为违约引发社会问题。因为碧桂园在较小的城市现在亦有很大风险，直接波及到房屋的业主、建筑工人、当地的银行和供应商，甚至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地产商频频爆煲，很多投资人投诉无门，这可能会爆发更多社会问题。网传9月4号北京朝阳区受到中植系爆煲影响，大批民众前往中植集团总部楼下维权，现场遭遇不明身份的白衣人殴打，并在过程中用白色挡板遮挡周围的人影相，而在一边围观的警察并没有制止白衣人的暴力行为，还将部分维权者抬走。中植系的受害者说，他们面临着和去年7月10号河南村镇银行的受害者一样的遭遇。据消息说，这次是自中植系爆发金融风暴两个月以来规模最庞大的维权行动，同时在河南郑州、浙江杭州和陕西西安亦有暴雷风暴的相关受害者正在进行抗议维权活动。
拜登年事已高，大家都看在眼里，虽然表明有意竞选连任，而他的传记记者弗尔近日受访时亦表示，如果拜登在年底之前放弃竞选连任，亦不会太令人震惊。请看报道。
据卫报报道，弗尔即将出版拜登新传记《最后的政治人物》， 拜登的白宫内幕以及为美国未来的搏斗。他在接受 NBC 的采访中提到，如果拜登退出竞选连任，我不会太惊讶。他表示，私底下拜登有时会承认自己感到好累。另外，他的传记中亦提到，拜登好少在上午十点前参加早晨会议或主持公共活动，他的公众形象反映出身体衰退和心智迟钝，感是任何药物或锻炼方式都无法抵抗。就在9月4号，拜登在费城亦讲到自己的年龄问题，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唯一带来的就是一些智慧。有关拜登和其他国会议员的年纪和能力问题已经成为大选年的固定话题。9月3号，有意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海利就再次呼吁对总统和议员进行能力测试。9月4号，华尔街日报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73% 的选民认为80岁的拜登太老了，不适合寻求连任。只有 47% 的选民认为比拜登小3岁的川普年纪太大。另外，有 46% 的选民认为川普在精神上有能力担任总统，但只有 36% 认同拜登有此能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